馒头的发酵与制作如同属灵生命的成长与见证，不同的属灵阶段都有着不同的生命滋味。林正儿、王木心，馒头的对话，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心，
我是正儿。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聊的是我们基督徒的世界观。自己信主以后发现我们的世界观和世人的世界观是完全不同的。
是，
世人的世界观就是你有你的国，我有我的族，你的国有你的国的要求，我的族有我的族的利益，而国与国之间的相交不过是一种利益的交换，或者是一种关系的苟同。但是基督徒的世界观却不是如此。
我想最大的不同就是一个是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观，一个是上帝为中心的，从上帝的角度来认识自己在这个世界当中的位置。所以这是完全两码事，完全不同的一个概念。如果是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观的话，它永远摆脱不了我们的局限，无论是我们的背景、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整个受教的体系，都会或多或少的影响我们对世界的这个认知。
是，
那但是如果从上帝的角度来说呢，那只有一个，因为上帝启示是什么样的一个观念，我们就顺服在这样的一个观念里面。所以你看到从人的角度来建造的世界观，它是会坍塌的，它是会有边界和狭隘的，而且呢它是一个井底之蛙的世界观。
是，
没有任何一个人强大到可以制造出一个真实和整全的世界观来。我们相信说只有从上帝的角度以神为中心的来看待这个宇宙、这个世界和其上所有一切的事情，我们才能够找到一个正确的切入点去解释世界、解释我们、解释历史、解释一切的来龙去脉。
在我们要录制节目的这段时间，我相信对于我们基督徒而言，有一个抖音上面的视频非常的冲击我们哈。那你的一个老姐妹在地铁上面公开的来传讲福音，希望可以让更多的年轻人回转向神。结果呢，就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哈，这个口条不错哈，滔滔不绝，看似非常的有理有据，说啊，那你看我们中国5000年的文明历史都没有断过，你要是拜耶稣，你拜一个西方的神，你为什么不拜我们的女娲呢？我们女娲还造人了等等哈。其实看完那个视频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生气和非常的气愤，我当时在想这愚昧的人呐。但是最让我心痛的是，当我点开这个视频底下的评论的时候，其实那才真正的叫做伤心和绝望。因为你看不到一个真正的有觉醒的灵魂，大部分的人都在鼓励这个男孩子说啊，真棒啊，我们民族的骄傲，少年强则国强。其实当看到这些留言的时候，我觉得作为一个基督徒，我真的是非常的气愤。所以那天晚上我看到以后，我就马上转到我们的公司的这个同事群里面，我说大家看看啊，气死我了。在我们的听众当中，有位叫做伊琳的姐妹也写来了一封信件，她说我特别想要知道你们关于这件事情怎么看。这个主内的姐妹在地铁上传福音，被一位年轻的小伙子怼到无话可说。视频当中的小伙子妙语连珠啊，说着各种各样的信耶稣不如去信女娲捏的小人儿。我们中国人的神话比他们西方的强，传承了千年的中国文化从来没有没落过，你现在讲这个东西属于文化入侵。视频的下方很多人指责这位姐妹崇洋媚外，要记住自己的根儿在哪里，也有人指责男生狭隘自大，没有世界观，不能兼容并包，总之什么声音都有。这一时间我不知道该如何看待这件事情了。这个男生很可怜也很可悲，然而或许这个姐妹有来自于圣灵的感动，亦或者说她只是自己出于肉体的为神大发热心。我相信撒种在人，收割在神，有神作者王权。但是也引申出来一个问题，在当下除了我们自己做光做盐，我们应该如何在这片土地上去传福音？公开的场合如何传福音？在公开的场合传福音真的有益于我们的福音广传吗？这是这个我们的以琳姐妹所发来的一个疑惑。那今天我们聊到了基督徒的三观当中的世界观，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
我每一次看到社交媒体上的一些大爆料啊，或者一些大家都热衷于去传递的这些信息的时候，我在想其实我们只是把一个以前隐藏在私底下的一个问题，现在用媒体的方式把它暴露出来而已。像这样的情况多的比比皆是了，无论在中国大陆还是在任何一个福音现在正在触及到的旱地上面，你都会看得到人对福音的抵触，以及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由于不光光是方法、地点或者各种各样的原因而导致的一些冲突和挣扎。所以呢，首先当 信徒看见这样的一些情况的时候，我只是心里面说，真的日光之下并无新事，的确是非常的可悲。但是呢，一方面我看到的是一个值得怜悯的世代，因为他不知道，他当然就是满口胡言嘛。你怎么能够去斥责一个不知道的人，说他对我们的信仰无知呢？就即便是基督徒，你对你的信仰知道多少呢？所以这是我们应当去思考的，就是面对这样一个弯曲背谬无知的世代，我们基督徒的责任是什么？我在哪里？我当做什么？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的这封来信呢，我相信我们里面有一个一直想要去分辨和判断的一个灵在里面作祟。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在判断别人做的对不对。我很想问大家的是，每一次你看到他人的痛苦灾难，或者这个世界上的天灾人祸，一些根本与我们无关的事情的时候，你会问说，主啊，我当做什么？我在哪里？我在别人的痛苦和患难上我有责任吗？有些时候我也会对我自己的孩子讲，人什么叫做长大了？长大的人就意味着说，你有一天不再去你的床底下找那个怪兽，而是你意识到你的撒旦和怪兽是在你自己的心里面，你就知道这个世界上一切的苦难不是他人造成这么简单，而是说我在这些痛苦和患难里面是有责任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我们传承了我们的祖宗所传下来的悖逆神的这一个原罪，这个性情。所以在我们的里面，一旦让我们跳离于苦难或者罪所造成的这个环境的时候，我们就成了像神一样的一个论断的角色。不光是审判这个小男孩，我们也审判那个传福音的老者。圣经其实明明告诉我们说，无论得时不得时都要传神的福音，但是我们并不知道之前和之后的一个对话，是不是因为这个老人家旁边的人跟他讲了一些什么事情或者什么痛苦的事情，然后他就跟他传讲起福音来了，所以我们并不知道。我认为任何时候当我们开口讲神话语的时候，都不是为我们自己，因为闭口是容易的，开口是难的。所以每一个开口去传讲神话语的人，我们不应当去责备他说你不对，
你不应该在公共场合，
你不应该，你怎么怎么了？我觉得我们没有资格，因为你如果自己从来都不敢开口传福音的话，你应该先自己悔改在上帝的面前。
其实在我们看到这个视频的第二天呢，我们公司就有晨祷会，在祷告的时候呢，萌萌就为这个男孩子祷告，我觉得那一天真的让我自己特别羞愧，因为我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我是满腔的愤怒，我就觉得我应该站出来，我要像一个勇士一样拿出真理的剑来撕杀这些。可是那一天在我们的晨祷一起来祷告的时候，萌萌却开口为这个男孩子祷告说，主啊，求你宽恕怜悯他，也求你能够让他真正的认识到你，让他谦卑在你的面前，当有一天他来到你的面前，再回头去看自己当初所发表的这一番高言阔谈的时候，他自己羞愧到无地自容。主啊，也祈求你安慰我们的这个老姐妹，因为我们的老姐妹一定是在这样的口水和谩骂当中极其的软弱，求你亲自的扶持她。那天萌萌在为他们祷告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说，我为什么只会发怒而我不会去为他们祷告，我没有真正的体恤那个少年人的愚昧，我也没有真正体恤那个老姐妹的不义。而我们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本应当是在这一刻不是站出来去替我们的上帝骂战，而是说我们应该用祷告把它交给主，求主去怜悯拯救，求主去医治扶持。所以那一天我认识你真好的时候，我在节目当中说，我说那一天萌萌的祷告让我自己突然意识到我自己生命的光景，我并不成熟，我以为我敬虔，我以为我对上帝摆上了我的所有，后来发现说神不是要我去征战，不是让我去给他打嘴仗，神要让我真正的去爱。所以那一天在祷告过后，我就给以令姐妹回了一封邮件，我说其实因为我们的节目的问题特别的多，有可能要到九月份才回答你的问题，那我给你几个问题我们一起来思考好不好。我问他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第一身份是什么？
是
第二就是提摩太前书第二章一到四节保罗的这一段，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这一段保罗想要提醒我们什么？保罗在那样的一个逼迫的环境当中，和我们今天的逼迫的环境并无两样的时候，保罗要提醒我们什么？第三就是，如果你是那个老姐妹，你会做什么？如果你也在那趟地铁上，你会做什么？在逼迫的环境当中，你会在公共场合传福音吗？如果会，为什么？如果不会，为什么？我们的以令姐妹给我回了一封很长很长的信，认真回答了我的每一个问题。 问题。当然他自己也说，感谢你的这些问题让我再一次审视了我自己的属灵生命。诚实来讲，很多问题的答案让我倍感羞愧。
是，
其实当我们真的站在神的角度去审视我们自己的言行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说，哎，我们自己这么糟糕，我们有什么资格去评判这个男孩子愚蠢？我们又有什么资格去说这个老姐妹灵巧如蛇？你的灵巧在哪里？你就这么直啷啷的跑到公共场合，尤其在这样逼迫的环境里面，你这不是给我们基督徒找麻烦吗？所以那一刻我突然发现说，当我们回到神起初创造世界的那个起点，我们才有了真正的世界观。
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非常简单的但是又特别特别困难的一个挑战，就是我们真的能够明白什么叫做活出神的形象来吗？尤其是上帝的儿女哈，我们每一个人需要恢复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就放在我们里面那个荣美的形象，而这份荣美的形象很多人都误以为是圣洁公义大而可畏，但是这个最美的形象就是神是爱。你如果所到之处你带着神的极深的厚恩大爱，永恒的怜悯和他不变的信实的话，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人会期待你从你的嘴巴里面发出一些妙语连珠的各种各样的护教学的表达，因为上帝的真理就像那一头狮子一样的，你根本不需要去为他辩护去保护他，你只需要把你生命的牢笼打开，让这一个福音的狮子可以发出他自己的大能来。
是，怡琳姐妹在回答我的一个问题的时候其实跟我有着相同的观点，就是我问她，如果你也在那趟地铁上你会做什么？她说我会去扶起那位老姐妹说，上帝祝福你，然后对男生说，你爱中国文化，你有了解多少他的深刻内涵和广袤的胸怀，然后我会带着老姐妹离开。那个男生再说什么我都不会再搭理他，因为我觉得如果没有了对立面，那个小伙子或许就没有了表现欲。其实那一天我也在认识你真好的节目当中说，我相信那一趟地铁上不是只有老姐妹一个基督徒，那么其他的基督徒你们在做什么？如果我在当场，也许我会首先祷告，主啊扶起我们的老姐妹，主啊把当讲的话放在我的口中，主啊让我能够用一个智慧柔和的方式去打断这个男孩子对老姐妹言语上的伤害。如果那一天所有的基督徒都能够在那个地铁上同心合意的向神祷告，我相信圣灵会做他奇妙的美好的工作，甚至也有可能这个男孩子当下里自己就会觉得羞愧，真的是有这样的可能。
完全
可是没有，我们没有看到其他的基督徒，甚至在这个视频的底下的留言都没有基督徒站出来去为这个老姐妹守护。当然我相信神也告诉我们，有一些的真理不是我们辩解出来的，因为神的真理就是真理，真理是不需要辩论的，因为它就是真理，只有那些所谓的知识才需要去辩解，才需要去辩论，但是神的真理是没有必要去辩论的。可是弟兄姐妹们，我们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为这个末世的时代祷告，我们要在得时和不得时的时候尽可能的去传福音。今天我在录节目前我也在跟正儿姐讲，我说我有的时候把福音传给了别人，可是却忘却了离我们最近的家人，其实也是我们自己的一个缺失。弟兄姐妹们，你身边最亲近的家人，你的孩子，你的伴侣，你的父母，你的兄长，你有没有去跟他们传过福音？有没有付代价的为他们传福音？有没有迫切的每一天抓住机会，即便在他们有的时候会抵触你，会说你信的有点神神叨叨的时候，依然愿意用你的爱去感化他们呢？
对，所以今天我们真的鼓励亲爱的好朋友们，真理不是要透过我们去辩解，而是要活在真理当中。因为当我们自己活在真理里，约翰福音第一章很清楚地跟我们说，我们的神是道成肉身的神，他是活泼有恩典有真理的，盼望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都是有恩典有真理，因为真理所到之处哪里就得以自由。
腓立比书第三章20-21节的经文，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都是有着荣耀身份的人，在这个末世的时代当中，我们不能够袖手旁观，我们不能够只是活在自己的宗教恩典当中，我们需要将神的大能释放出来，用我们真实的谦卑柔和的生命。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